96.1 FM, high atop Burnaby Mountain.
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unches war games around Taiwan following inauguration of new president. On May 23rd, days after Taiwan inaugurated its new president Lai Ching-te, Communist China began a series of new military drills around the island,characterizing these as a response to separatist acts.
赖清德总统就职后，中共进行环台湾军事演习。5月23日，在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就职几天后，中共开始在台湾岛周围进行一系列新的军事演习，称这些演习是对分裂主义行为的回应。
The maneuvers included bomber aircraft and simulated attacks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a around groups of Taiwan-controlled islands beside the Chinese coast.
演习包括轰炸机和在台湾海峡地区、中国海岸边的台湾控制岛屿群周围的模拟攻击。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aid it had started joint military drills involving the Army, Navy, Air Force, and Rocket Force in areas around Taiwan.
中共军队称已开始在台湾周边地区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包括陆军、海军、空军和火箭军。
It's the first time their exercises have included north, south, and east of Taiwan, as well as areas around the Taiwan-controlled islands of Kinmen, Matsu, Wuqiu, and Dongyin.
这是他们首次在台湾以北、以南和以东地区，以及金门、马祖、乌丘和东引等台湾控制的岛屿周边地区举行演习。
Taiwan's Defense Ministry said 15 Chinese Navy ships, 16 Coast Guard, and 33 aircraft were involved in the drill, dubbed Joint Sword 2024A.
台湾国防部称，有15艘中国海军舰艇、16艘海岸警卫队舰艇和33架飞机参加了这次名为“联合利剑 2024A” 的演习。
Mr. Lai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won Taiwan's hotly contested three-way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is January 13th. Because he and his party advocate a separate nation and identity for Taiwan as opposed to reunific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onsiders Mr. Lai a dangerous separatist.
今年1月13日，民进党的赖清德在竞争激烈的三方总统选举中获胜。由于他和民进党主张台湾独立建国，反对与中共统治的大陆统一，中共认为赖清德是危险的分裂分子。
The CCP took mainland China in the late 1940s, forcing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 relocate to Taiwan by 1949.As a result, Taiwan and its surrounding islands are the last territory of the Non-Communist Republic of China, ROC, Taiwan's official name.
20世纪40年代末， 中共窃取了中国大陆，迫使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迁往台湾，因此台湾及其周边岛屿是非共产主义国家中华民国的最后一块领土。
In contrast to the Kuomintang Opposition Party, which, despite waging decades of bitter civil war with the CCP on the mainland, has increasingly called for cooperation with Beijing in recent years. Mr. Lai, in his May 20 inauguration speech, denounced the PRC and called upon Beijing to end its threats. He added that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were not subordinate to each other.
尽管国民党与中共在大陆进行了数十年的激烈内战，近年来却越来越多地呼吁与北京合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赖清德在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谴责了中共国，并呼吁北京停止威胁。他还说，中华民国与中共国互不隶属。
PRC state broadcaster CCTV said Lai's inauguration speech was extremely harmful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are legitimate, legal, and necessary.
中共官媒中央电视台称，赖清德的就职演说极其有害，中共国的反制措施是正当、合法和必要的。
Lai has repeatedly offered talks with Beijing but has been rebuffed.
赖清德曾多次提出在对等基础上与中共政权会谈，但遭到拒绝。
His policy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s followed that formed by his predecessor, ROC President Tsai Ing-wen. In 2020, Tsai said that Taiwan,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already a fully independent sovereign democracy.
赖清德的两岸关系政策沿袭了其前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政策。2020年，蔡英文表示，台湾作为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民主国家。
The ROC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condemned the PLA drills, adding that it was confident it could protect its territory. Taiwanese forces were deployed to areas around the island.With air defense and land-based missile forces tracking possible hostile targets.
中华民国国防部谴责了共军的演习，并表示有信心保护自己的领土。台湾军队部署在岛屿周围地区，防空部队和陆基导弹部队追踪可能的敌对目标。
Meanwhile, CCP-controlled media claim that Taiwan's future can only be decided.By the over 1 billion people of all China, not just Taiwan's 23 million.
与此同时，中共控制的媒体声称，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全中国十多亿人民来决定，而不仅仅是台湾的2300万人决定。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aid the drills focus on joint sea air combat readiness patrols, precision strikes on key targets.And integrated operation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sland chain to test the joint real combat capabilities of the forces.
共军称，演习的重点是海空联合战备巡逻，对关键目标的精确打击以及岛链内外的综合行动，以检验部队的联合实战能力。
Taiwan officials told Reuters those areas were outside Taiwan's contiguous zone, which is 24 nautical miles from the main island's coast. ROC force had not observed any large-scale movements of China's ground and rocket forces.
台湾官员告诉路透社，这些地区位于台湾毗连区之外，距离台湾本岛海岸24海里。中华民国军队没有观察到中共地面部队和火箭部队的任何大规模行动。
Su Ziyun, a research fellow at Taiwan's top military think tank,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said that although the drills would only last 2 days, their scope was large relative to previous exercises, as they included Taiwan's outlying islands.
台湾最高军事智库国防与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员苏子云说，虽然演习只持续两天， 但相对于以前的演习来说范围很大，因为他们包括了台湾的离岛。
This would be a clear move to show China's ability to control the seas and prevent the involvement of foreign forces. And he added, the political signals here are greater than the military ones.
苏子云表示，此举显然是为了显示中共有能力控制海洋，防止外国势力介入。他补充说，这里的政治信号大于军事信号。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5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报告表明外国干预大选，两原因令加国情报沟通不畅，安省再由五教育局集体诉讼社交媒体公司，高速车祸现场好心人下车帮忙，车子被盗，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将在7月1日增加。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加拿大国家安全和情报审查机构5月27日公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两大原因直接导致前两次联邦大选中加拿大安情局情报沟通不畅，使得外国干预大选威胁信息未能有效传达。一个原因是在哪些行为构成外国干预问题上，安情局和特鲁多安全情报顾问之间存在分歧，形成了一种灰色地带。另一个原因是特鲁多安全情报顾问收到情报后重视不够，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报告指出，枢密院和安情局2021年曾提交了大选中共外国干预分析报告，但特鲁多的国家安全情报顾问认为这些都是正当的外交行为。由于这个原因，这些情报未能呈递到特鲁多等政府高层桌上。报告还指出，安情局内部的担忧也影响了情报沟通是否顺畅。一方面，安情局重点收集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情报，另一方面又担心收集和上报这些情报本身可能干预到大选。在这个问题上，安情局又缺乏应对政策。安情局内部一致认为，外国政治干预对加拿大已构成严重安全威胁，其中中共干预渗透到各层政府是最大威胁。但安情局内部在这些情报是否应该分享、何时分享和如何分享等具体问题上却存在严重分歧。据 CBC 报道，最初是由安省多伦多皮尔区渥太华卡尔顿的公立学校教育局以及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四家安省教育局于3月底发起诉讼。校方指控社交媒体平台设计的产品具有成瘾性，已经影响了所有学生的学习能力，破坏了课堂秩序，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健康问题。这迫使校方投入大量资源，包括人员、时间、资金和关注，以应对社媒产品引起的日益严重的危机。现在再有五家安省教育局和两家私校加入，五家教育局是达芙林皮尔区天主教教育局、约克区天主教教育局、盐岭草湖区教育局、渥太华天主教教育局、尼亚加拉地区教育局。私立学校有位于密西沙加的 Holy Name of Mary College School、 北约克的 Eisheim。 这些教育局和私校向运营 Facebook、 Instagram、 Snapchat、 TikTok 社交媒体平台的 Meta Platform Inc、 Snap Inc 和 ByteDance Limited 索赔45亿元。代表教育局和私立学校的多伦多律师事务所 Nainstein LLP 3月10日曾表示，除非诉讼取得成功，否则校方将不承担与诉讼相关的任何费用。美国的许多教育局以及一些州也发起了类似的诉讼。安省警方说，5月28日早上，一辆被盗皮卡车在多伦多以北的400号高速公路上发生碰撞事故。一位好心司机停下来帮忙，没想到车子被偷走。省警表示，紧急救援人员在早上6点左右赶到了约克区 Lloyd Town Aurora Road 以南的400高速北行线车祸现场。警方说，事故涉及两辆拖车和一辆被盗的皮卡车。被盗皮卡车上的一男一女竟然偷走了好心人的汽车，逃离了现场。好心人的车是一辆灰色的 Honda Fit， 目前尚未找到。涉案的一男一女 年龄约在20岁到30岁之间，目前仍在逃。车祸导致高速公路上的车道暂时关闭，进行修复。加拿大儿童福利金 CCB 正在增加，福利年度始终从7月1日开始，到隔年6月30日结束。自2018年以来，政府增加 CCB 金额，以便随着生活成本的变化，更好地支持父母。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发言人在给 Daily Hive 的电子邮件中说，这意味着最高福利金额和开始减少福利的收入门槛每年都会增加，以跟上生活成本的上涨，每月为父母提供更多支持，帮助他们养育子女。去年，政府将每名6岁以下儿童的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年度最高金额提高到7437元，每名6岁至17岁儿童的金额也从5903元增加到6275元，每年额外增加372元。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5月21号，咱们今天呢聊两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是王沪宁的好友范云涛被抓，很多人大概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哈。自由亚洲电台呢在一个月之前有一篇报道啊，这个报道呢是说这个有一个在日本任教多年的61岁的中国籍教授范云涛，在去年二月，就是2023年2月份的时候回到中国就失联了啊。这个呢说是继日本神户大学教授胡世云之后再次发生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学者从日本回国后便销声匿迹的事件，这个事情就引起了日本政府跟学界的关注哈。其实这样的事是屡屡发生的，舆论比较关注的是民主小贩杨恒军啊，他在2019年的时候被抓啊，之后的话呢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啊，我们都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呢杨恒军被判刑毕竟还是有一个说法，而这一次失踪的范云涛呢是音信皆无1年多的时间。其实啊，他跟官方的联系呢，就中共官方的联系啊，一直是比较密切。近日呢，更传出他是王沪宁的好友啊。那么这个事儿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咱们一会儿呢会展开分析一下。第二想聊的话题就是赖清德就任呢，我们会简单的点评一下赖清德他的这个就职演说。这两天呢，大家最关注的其实就是立法会蓝营和白营联手强行通过立法，这个然后呢要对立法院呢进行扩权。然后呢还要增加这个藐视国会和华东交通这个3项法案，引起了绿营的不满。目前呢一度有3万人呢、聚集在立法院前抗议啊，更有民进党籍的立委头上绑着民主已死的白布条，手持标语步入这个立法院。民进党立委党团的总召柯建明呢说，今天站在立法院仿佛是在中国的人大会场，是香港的立法局。我知道每次聊台湾话题啊，都会受到不同意见的反驳甚至攻击，因为台湾呢毕竟现在是比较撕裂啊。我对于台湾的政治生态我要承认是了解有限的。但是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外人，我觉得至少可以用美国这个类似的制度能够给台湾提供一些借鉴。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还是请您点赞关注啊和这个按下小铃铛。咱们呢先说第一个新闻。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呢说这个日本神户大学教授胡世云呢从去年二月份回国之后就失踪了。这个本身并不是一个让人特别震惊的新闻哈。但是今天的新闻呢说他是王沪宁的好友。有人把这个事情跟国安部的新五反运动联系起来啊，说国安部呢在抓内奸啊，因为这个胡世云呢还有这个就是现在突然之间失踪的这个日本学者哈、就这个范云涛呢他是王沪宁的好友。那么呢就有人说这个王沪宁呢有可能现在有了麻烦了啊，说这个是通过这个范云涛呢去动这个王沪宁。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今年二月初呢还有一个新闻，就是知名作家也是自称民主小贩的杨恒军被关押了5年多之后呢被中共判处死缓。这个判决之重是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的啊。杨恒军呢算是一个网络知名的作家，他在2002年的时候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了一些小说大概有200万字啊，是讲了很多关于国安的这个一些抓间谍啊，虽然是一小说的形式啊，但是因为他也在跟中共的国安部合作啊，所以说呢他对于国安内部还是有一定了解，小说呢就写的比较引人入胜。他除了这个写小说之外呢还写了很多支持民主的文章。 他曾经在复旦大学这个学法学硕士啊，有人透露说呢，王沪宁曾经是他的老师。后来他在澳洲这个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了文学硕士和悉尼大学这个悉尼科技大学的博士，然后呢已经规划成为澳大利亚的公民。这个他呢，这个看起来是一个两面通吃的人哈。一方面呢，他在民主的澳洲啊，可以这个自称民主小贩哈，讲一些这个支持民主的文章。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也公开承认过他是跟中共国安部合作的。那么如果王沪宁是他的老师的话，是杨恒军的老师的话，可以肯定说王沪宁是没有出手救他，甚至呢可能还会落井下石。那么我现在看到王沪宁的学生被抓，好友被抓，但是呢，如果我们以此得出一个结论说王沪宁本人出事的话，这个逻辑链条还是太弱。大家记得当年任志强在判刑的时候，2020年嘛，王岐山也没有出手相救啊，这两个人是真正非常好的好朋友。实际上，中共高官既有本人明哲保身的这种本能反应啊，不会去救他们的朋友同学之类的，也有黑帮内部的家法约束，所以当他们的朋友或者是学生啊，甚至亲人出事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出手相救。我倒想借着这个事儿说一下，很多人觉得自己跟中共体制内的某高官关系很好啊，认为即使我批评中共，也是都是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同时呢，也是给中共唱了很多赞歌，就是我的出发点是为中共好的，甚至我可能还是跟中共的一些有关部门合作做了很多事儿，因此呢，我回国就应该平安无事。这种想法我觉得未免太过幼稚。很多的这个中就是华裔的在海外的教授他们可能都觉得自己偶尔批评中共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回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呢，你永远都不知道中共的底线在哪里，反而可能恰恰因为你跟中共某高官啊，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跟王沪宁的关系很好，但是呢，就会被跟王沪宁争权的人当成一个棋子，他借着打击你而打击王沪宁。所以不是说你跟王沪宁关系好的话，你就可以这个高枕无忧了那么王沪宁也有很多政坛上的敌人他们也会借着打击你来打击王沪宁。而且王沪宁呢，其实我觉得把这个王沪宁的学生出事、好友出事跟王沪宁联系到一块儿我觉得为什么有点牵强呢？因为王沪宁自从入了中南海，他当时被江泽民从上海带到北京之后他就跟所有过去的人际关系全都切断了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好像是这个一入侯门深似海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也跟你没有关系了这人从此以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以呢，就是王沪宁对于如果真的他的学生或者好友出事的话，他也不会出手相救然后呢，这你也不要指望着说跟他有关系你就安全了。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跟中共高官有关系这个有可能会在权力斗争中被当成一个棋子被抓然后借着你来打击那个高官。如果你要是跟中共高官没有关系的话，那国安抓你就更不需要理由。所以我觉得身在海外的学者，如果你还想回国的话，其实没有人是安全的。很多人一听说某人认识海里边的谁谁谁就中南海里边的谁谁谁，就觉得此人路子很野其实这种人我觉得他通常来说都不会嚣张几年的因为他的主子都每天活得提心吊胆更何况他本人。而且他的主子呢，一旦就是失去了权力之后的话呢，马上就会像在这个被软禁一样就再也对任何事情没有发言权也很难再联络到了也这个没有什么就是像门生故吏一些部旧的话可以使用基本来说的话，就你风光的话也不过是就几年而已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是现实了。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的话呢，我想说一说这个赖清德的就职演说本来昨天就想说这个事儿但昨天没来得及。赖清德的演说总的来说的话算是不卑不亢既宣示了台湾的主权，又要表明守住现状也就是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但是其实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当你说维持现状的时候，本身在中共看来就是台独，因为现状的话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说中华民国和中共政权，这个二者之间互不隶属嘛。所以你维持现状本身的话，就是维持台湾的独立，就等于是维持了台湾的自由民主维持了台湾的选举维持了台湾这种言论的自由等等。所以呢，中共对你这种独立来说呢，就是他绝对是不能够容忍，特别是你是按照一种民主的这种制度框架之下在拥有自由的这种状态之下生存，这个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是不能够容忍的。赖清德呢算是非常大胆的明确的说出中华民国和这个中共政权互不隶属这样的一个现实。但是呢，就是说我其实我每次看到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就职的时候的话，都会有一些就心里边觉得有些话没有说透。 我觉得台湾的几个政党哈，我站在一个岛外的，我算是美籍华人吧，站在这一个美籍华人的立场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台湾的几个政党其实都有视野的问题，或者说格局的问题，都试图保持现状啊。包括当年马英九也说不统不独不武嘛，是吧，要维持当下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有的是采用这种跪地求饶的方式啊，有的人的话是采取这个比较硬气的站着这个说话的这种方式，但是呢都希望能够跟中共共处啊，能够维持当下的这种生活方式。但是其实哈，我觉得我们还是现实一点，我希望台湾所有的这个人哈，包括能够看到我这个频道里面，不管你是蓝营的、白营的还是绿营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共只要存在一天，台湾的威胁就没有解除。真的需要台湾永续安全，不解决中共的问题是不行的。台湾也不要认为说只要不激怒中共就可以了，你的存在本身中共就不能容忍。大家知道在这个就是十世纪末啊，就是这个就是当时宋太祖赵匡胤这个建立宋朝以后，他当时不是一个先南后北要统一中国嘛，他在当时就要灭这个南唐。南唐的后主李煜呢就派人问赵匡胤啊，派了一个使者啊，这个跟赵匡胤求饶嘛，说南唐对于大宋一向恭顺啊，到底做错了什么，大宋一定要灭掉南唐。赵匡胤说南唐没做错什么，当然什么都没有做错，但是他讲的一句话现在变成了一个成语嘛，叫做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你在的本身的话我就不放心，对吧，你今天不造反不能保证你明天不造反啊，更何况说我还要灭了你之后的话，我还要去打这个北汉啊，就是当时这个在太原一带有一个这个北方的这个北汉政权嘛。所以呢他认为你的存在本身的话我就得解决啊，所以呢不把你灭了我是不放心的。对中共来说同样如此，台湾对中共来说的话就是这种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啊，这是他的要灭台湾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当然就是台湾的民主自由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威胁，就像中共不能够容忍香港的自由一样，中共一定不能容忍台湾的自由，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的话，中共就觊觎台湾的这个高科技啊，像这个台湾的半导体啊，这个台积电什么之类，中共就非常的眼馋。第四个的话，中共如果跟美国必有一战的话，第一岛链是不能不突破的，而第一岛链中中共唯一可以下手的一环就是台湾。所以你会看到哈，就是说这个中共对于台湾这个四个层面的东西，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啊，然后仇视台湾的自由民主，觊觎台湾的这种高科技，然后呢还有中美对抗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需要，四个层面的东西你哪个都不解决，你这个台湾怎么可能，就是说中共就是对台湾的威胁的话怎么可能解决呢？所以你不解决中共是台湾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啊。所以我觉得朝野两党不管如何争，中共的威胁是中共是共同的敌人，这一点我觉得是大家必须要认清而且必须要采取措施的啊，这绝对不能缩起头来就觉得这个事儿不存在啊，或者下跪求饶就认为这个事情不存在。所以对于台湾来说的话，认清中共的邪恶是第一步，解体中共的存在这是第二步，这两步台湾人都得做。你不要指望说我不做这两件事的话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台湾这两步啊，我说认清中共邪恶啊，解体中共存在这两步，台湾做得非常非常差。而且台湾自己就是哪怕是民进党这个当政的话，他也基本上不敢去触及这两个问题。在认清中共邪恶，我就说第一步这个问题上哈，台湾无论是媒体也好，学校的教材也好，都做得极差。学校的教材基本不谈这个问题，不讲中共建政之后的各种邪恶手段、各种政治运动和杀人犯罪的历史。然后呢，被中共渗透的媒体以及自媒体都在为中共大唱赞歌。台湾人总说要建立自己的心防啊，不投降本身固然是心防的一部分，但抵抗意志的本身是建立在了解对手邪恶的基础之上的。你这个东西如果不讲清楚的话，你怎么建心防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台湾第一步这个就走得很成问题啊，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要解决中共的问题。解决中共问题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台湾不要想说哦，解决中共的话我必须得跟中共打一仗，不是这样的，他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把中国和中共分开。现在无论是蓝营还是绿营都是把中共和中国混在一起。这个蓝营的话呢，因为这个想要爱中国，因为蓝营的话他有一种大中国的情节，他就去爱中共。绿营的话呢，他因为讨厌中共，他就也讨厌中国啊，就是搞这种去中国化。白营的话我觉得更是一塌糊涂，这个我觉得柯文哲对于中共的认识是非常糊里糊涂的，这种认识啊，他甚至跑到这个对岸去讲什么两岸一家亲之类的。 那么现在哈，其实台湾立法会的乱局谁看着最高兴？谁看着最高兴？我觉得蓝营的人